哎，有谁会操作这个？我现在我的鼠标在这上面，然后到不了这里来，谁会知道吗？我这个上面好像它是不是也好要我要把那个 display 要换一下？你看我操作不了这里，有鼠标在那里，
在这儿
。OK。OK， 好，谢谢你。所以有时候他就走了哈。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主日学啊，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美好的话语，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经，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借着圣经能够认识你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求主借着你的话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今天巴拉克在讲道中所讲的这个童女的比喻，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我们是预备好了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欢喜迎接你。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在旧约中的基督的时候，主啊，你也差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能有亮光，让我们那个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读到主你自己这个整个宏伟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因为我们更加的坚信圣经是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也因着信心的增长，我们也有更好的预备。感谢主，今天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在这里来一起学习，也求主保守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首先欢迎大家哈来参加这个主日学。老实讲我没有预备这么多人哈，所以我也没有印那么多的那个讲义不过我想有一个原因呢哈，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说比较好奇，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个题目比较好奇哈，就是说旧约中的基督，旧约中这个基督 啊，旧约中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你能够读到呢？或者说旧约是怎么样把基督体现出来的呢？可能大家对这一个题目比较感兴趣。那么在开始我的这个讲课之前呢，哈，我想开始问大家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在旧约中圣经中的一些内容感到过尴尬？有啊，
有，
有，经常都有哈。是啊，所以我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和这个大家尤其是慕道友一起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出信主的一些人，他们其实很多问题都会集中在这个旧约里面，然后这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回答，就赶紧告诉他们你去读新约吧，这个旧约现在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旧约不容易读懂的，读新约就好了，就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哈。所以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有一些个类似的经历，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旧约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记在这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所以有时候觉得是尴尬的，所以这个是大家都有这样体验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认为旧约中有耶稣基督吗？我们就是说是啊呀，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就是说是啊，怎么讲，有时候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不用觉得这个别人会怎么想，你就怎么想你就怎么回答哈。所以我刚才听见有人说 B 有一些，对吧？ A 可能没有人会养有 OK 对，我看见一些个就是说我们初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来到这个课，我觉得也蛮受鼓励哈。C 的有没有人觉得哎 C 选这个 C 的，我觉得哎呀我看见到处都是基督啊，也有哈，看到越来越多是好。其实啊这两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对旧约圣经认识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认识旧约圣经。其实对于第一个问题哈，我问的比较婉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是说哎，你会不会觉得旧约中的一些内容感到尴尬？如果更直白一点呢，其实更直接一点应该问的什么，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旧约应该从圣经中去掉啊，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就是说读起来都很有就是说你就不会有那感觉，也不会有那些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其实真正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比如说他来攻击圣经哈，他攻击的主要点都在旧约，几乎都在旧约，新约很少。那有一些个其实有一些个就是说是人为了要避免这种情况在这个就是在这不是一个新事哈，在很早的时候就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就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个最初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旧约圣经对于他们来讲那个位置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怀疑旧约圣经不是这个圣经。但是当外邦人，你知道外邦人逐渐加入到教会之后呢，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还需不需要旧约。大家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呢，你可能就记得就是说保罗，使徒保罗就因为这些个就是外邦的使徒他们要再回去遵守旧约的一些个条规的时候，或者是行割礼的时候，他对他们提出过严厉的批评，非常严厉的批评。那么那下面的问题其实可能就可以问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再遵守那些旧约的一些个律法，那我是不是干脆就把它给排除掉就完了嘛？所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至少是。 那么在这个就是如果你读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就发现在公元前140年有一个人叫马吉安，所以他后来的就是说他的这些个观点被称为马吉安主义。然后他就主张，他说因为在旧约里面的神呢是很公义的又很残酷的，新约里的神呢是慈爱又怜悯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两个神不一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应该是把这个旧约从这个圣经里面给删除掉。所以他就专门制了一个版叫新约正典，他其实在新约里面他也有很多东西他也删掉了，就是说他自己做了一个相当于他认为这应该是新约的正典。所以后来教会呢就一致把它定义为异端。所以这个马吉安或者说马吉安主义，我们后来会经常听到这个名词，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说哎，这个人是马吉安主义，就是因为他在否定这个旧约圣经成为这个圣经中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现代哈，即使是现代也还有一些牧师其实他是重提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在这个北卡最近就有一个牧师，他说叫安迪斯坦利，这个人他就是说，他说我们现在在旧约很多的东西已经不合我们现在的认知和潮流，所以我们应该和旧约脱钩。他用了这个unhinged 这样的一个词哈，就是要脱钩。所以他也是就是说是因着你说我们的律法我们又不在手了，为啥我们还去学习？然后旧约里面还有很多跟现代的，比如说这个他说的这个就是说跟现代的观念其实很多的是，比如说如果你熟悉政治之争的话，民主党跟共和党或者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政策之争的话，就是比如说女权主义啊，反犹的或者说是支持犹的犹太的诸如此类的吧，就是说这些个政策其实也能够也会反映到就是说对这个旧约圣经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旧约中有基督吗？那么如果你重回到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是肯定有，是吧？所以我们说 B 是比较保险的一个答案。那我们从旧约圣经自己去看一下，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主自己的话，他是怎么来评价这个旧约圣经，或者说旧约圣经跟他的关系。这里有几处哈，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如果大家在上这个路加福音怀中传道的那个主日学的话，他可能也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当这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些个门徒因为有两个门徒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很沮丧，然后在那个路上呢，主就向他们显现，主向他们显现以后，然后就跟他们相当于是，如果我们说第一个就 Bible study 第一个查经的话，那可能应该是从那一天开始哈，那就跟他们讲这个圣经。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那时候如果我们说是在新约里面如果提到经上或者说经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都是讲旧约，因为新约还没正典还没有形成嘛，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是说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所以这个是主就是让他们就是说怎么去明白旧约，旧约是什么呢？是指责他说的话。然后后面还有就接着还有哈，就是在另一个场合，其实紧接着在路加福音，然后耶稣也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应验。 所以耶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就是说是在旧约圣经，其实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是智慧书，那其实就把这个整个的旧约圣经都已经囊括了。他说在这些个书上都是有指着他的话，然后这些个话必须得应验。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的5章39节，耶稣自己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又是旧约哈，因为你们以为你内中有永生，然后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其实都是给主做见证。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至少我们可以，如果说回到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旧约里肯定有基督，但是旧约里是不是全部是基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学习了。你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一点，那需要你们去，需要大家就是说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发现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呢，那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课程。下面呢，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我们会给大家展现这一点，确实是在旧约里面到处都是基督，或者说在旧约里面基督其实是他的救赎，他的身份就是他的这个救赎工作和他的身份确实是旧约的中心内容，或者说是主题。我们不说每一句话都是基督，这个就是不是这样机械的认为，但是呢它确实是它的主题和中心，可以说旧约的编排。比如说旧约，如果你要是看旧约记载了这么多的事情，它有一些个事情为什么记载下来存留在旧约之中，那就是因为它跟基督有关系。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历史大事的话，那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从这个就是说是公元2000-3000年前一直到基督诞生的时候，这一个期间发生过很多的大事，也出现过很多伟大的人物。但这些而且就在这个中东这一块地方，对吧，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一个区域，但是旧约里面可能都不把他们收进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跟耶稣基督自己他的身份没有关系，所以旧约就不选。然后即使是这些个旧约里面的人物，比如说是亚伯拉罕也好，是摩西也好，他们在一生之中也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哪些事情被记下来了，哪些事情不被记下来，那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是不是跟神的救赎恩典、救赎工作有关系？如果没有的话，那圣经就不提了；有的话，就都记下来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其实是在旧约中，他是处于一个中心的内容，是属于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后面在我们课程慢慢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会慢慢的展现出这一点来。好，那我们就说如何在这个旧约之中发现基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刚才我们说我们有姐妹也说我没有看到，对吧，这也是诚实的回答，确实有时候我真的是看不到。那么你如何去看到呢？那你是需要一些个方法的，所以这个就跟你怎么解释圣经，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怎么去解释它有非常关系，这就是涉及到这个释经法的问题。那么一般来讲，对于旧约的这个解经呢，释经法呢有一个这个解经的方法叫寓意解经，或者说灵意解经。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你就可能会了解一些。其实在早期的教父们，他们也知道旧约肯定是跟基督有关系，但你怎么去把这个基督给找出来呢？然后他们就说我有一种这个方法，就是说寓意解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去读这个文本的时候， 它文本表面的意思是一个意思，这个文本后面还藏着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寓意解经。所以我们把这个后面的这个藏着的意思找出来，而且这个藏着的意思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圣经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寓意解经。其实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哈，在传统上对寓意解经一点不陌生。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传道人，就是包括这个传统的传道人，他们用的都是这一个方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这个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就是说他写了很多圣经的注释书，他叫贾玉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哈？呀，他在这个就是说解经上还是很有地位的。比如说他就要解释这个旧约的这个会幕中，为什么他用这个会约的这个幔子哈，就是这个幔子上面会约的这个幔子要用白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所织的幔子。然后他就这样解释，哦，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他提到白细麻的时候，那么这是表示因为它的白色表示耶稣的圣洁，然后这个蓝线呢就表示因为它是蓝色，所以表明耶稣是属天的，然后这个紫线呢是表明耶稣的尊贵，那么这个朱红线呢那就是表明耶稣的流血牺牲。这个其实也老实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解释。但这里呢就是说是你比如说像这个贾玉明这个传道，他的功底很好，他可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握得很好，但是如果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呢，你这里就有可能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忽略这个文本这个意思，然后你只是去追求后面的这个灵异的话，那其实这个灵异通常是缺乏标准的，那么不同的人他可能解出不同的灵异，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你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读出我想要的灵异，所以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其实最后的一个结果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成了我们成了圣经的主人，而圣经是成了我们的仆人。因为我可以在用我自己的意思在某一段圣经书上读出来我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它的缺点。所以说我们寓意解经有没有它的作用呢？有它的作用，但是就是要谨慎使用。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其实使徒保罗当他在加拉太书中他用了两约的时候，就是说他说这个撒拉跟夏甲就代表两约，其实他这里就是一个寓意的用法，他可以用但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是一种的方法，它本身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说哎，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用这种方法把基督读出来，但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就是要谨慎，对于这种的释经法要非常的谨慎，这是一种哈。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叫做圣经神学的释经法。圣经神学就是说如果我们光看这个题目的话呢，你不要误会这就是关于圣经的神学，不是，它是专门的一个词，所以这个词可能我们以后也会经常提到，我只是让你记住一下。那么圣经神学它其实它也是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那么它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强调圣经是从整体的救赎历史的进程来解释经文，然后呢这个他最后要强调这个目的，就是说新约与旧约的统一性。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救赎历史， 就是当他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不但是要看这个文本，而且要看这个在大的救赎历史的这样的场景之下。那就是说，当你要去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看看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跟这件事有关，你也要看看在新约里面，当我们现在讲旧约嘛，对吧，新约里面什么事情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呢，它等于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读每一本圣经，现在的一般的方法是我们一本一本书来读，是这么，就是说垂直的读，对吧？然后呢，这个圣经神学的方法是横着读，把这所有的书给连起来，连成一串，这样的方法来读。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它有它的，就是说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优点，就是说因为它强调历史。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当我们提到在这个旧约圣经中有一些让我们尴尬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会记在那里？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他要记载这个，借着这个历史的事件来说明一些问题。所以也许这一个历史的事件，现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啊，但是他有他的历史的背景和有他在历史性，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其实好像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些事情在圣经里。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当我们来用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就是说就发现，因着我们要看到这个新约和旧约在历史上的这种统一性，所以这个统一性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些个限制，让我们不至于像灵异解经的时候我可以随意加自己的东西。因为现在你要看的是，你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新约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看看旧约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个的统一性就把你给限制在一个，就是说一个好像是在我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因为你能发现这个统一性，所以你犯错误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说是好处。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这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历史，救赎历史，一个是新约与旧约的统一性，就是这是它的关键。好，那我们现在这接下来看哈，就是说圣经神学它一般的来讲，它是具体的你去看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是他当他来找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历史性嘛，对吧？那么历史性呢，就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哎，就是说比如说是神要表明他的救赎历史，或者是神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认识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往往用一种方法，他是用一种应许跟应验。这是在历史上他应许过，然后在这个历史的将来或者是某一个时候最后应验，或者有一些个我们还要到新天新地在主再来的时候才应验。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应许跟应验。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我们比较简单的这个举个例子讲就是像这个以赛亚书说将要有这个童女生怀孕，然后她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这就是一个应许，对吧？所以这一个应验最后在耶稣基督童女怀孕然后出生，玛利亚出生，这个就应验了。比如说像这个如果说大的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这个就是说是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么这个事情最后在哪成就呢？也是在后来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之中成就。所以这个是应许应验，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叫预表和实体。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它用旧约里面所记录的人物事件东西或者说制度，它神已经事先安排了，它安排是为了要 预示新约中在基督里完全实现的救恩，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就是说是这一个预表呢，它不是巧合，而是神早已经有目的的，就是神在这个救赎历史中有意设立这样一些东西，好像是影子一样，而基督是他的实体。这个如果你要去想一想，这个就是在这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联系之中的话，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例子，有非常多的例子。就是说是你比如说就很简单，在这个希伯来书他就想到，就是说哎，我在地上有一个这个圣所，但其实这个圣所只是天上圣所的影子，所以就是说是天上那个是真的，地上这个只是影子，就是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这就是讲到就是说预表。所以预表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指向将来的，所以当你看见现在的这样东西的时候，你对将来的那些东西会有一些个了解。但这个预表呢，它都不是完全的，就是说预表，所有的预表都只能预表将来的这个，比如说预表基督的某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因为只有如果是全部的话，那这已经是基督了，所以他所预表的只是某一个部分。所以这一个，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讲哈，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我们地上的葡萄树都是影子，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神就是说他造了一个葡萄树，其实他想要的是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这个地上的葡萄树，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要说你要跟我连接你才能结果子。因为在地上的葡萄树你只要一剪断，它没法结果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预表和这个实体。其实今天我们也今天巴勒克斯讲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新郎跟新娘，这也是一个预表的关系。就是说新郎，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他们中东以色列人的这个就是主角他必须得是新郎呢？因为这个就是很好的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预表的关系，就是说是新娘的反倒不能够体会这个表现这个关系。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不难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哎神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事情，关于救恩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神他本身的就是说他的计划。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看这些个就是说去追究这些个细节，而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的 picture， 就是说他想要真正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就像是巴勒克斯今天也提到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童女为什么不能借由给别人呢？因为他所要讲的这些事情，这不是他的这个就是说互相帮忙，这不是他的点，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的就不是这些事情，所以你就不能去追究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能去看他的这个就是说主要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信心上你没法借我，你的信心借不了我，我的信心也借不了你，所以你要用自己的信心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就如果我们说是要按照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就抓住这个主要的要点，圣经在这一段旧约圣经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知道大卫王是基督的预表，大卫王是基督的预表，从哪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牧养以色列民，从这个方面他合神心意，或者说他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大卫的他犯的这个错，犯的这个罪，那这是他自己犯的，因为历史上大卫这个人物犯了这个错，这不是预表的一部分，他预表的这个部分只是 他牧养以色列民，他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预表的一部分。而且呢，就是说是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呢，我们当以色列人，比如说当我们读旧约读到大卫的时候呢，我们所读到的不是一个就是说去用这个道德的这个角度去评价大卫，而是来看他到底怎么预表了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基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哎，你就能够抓住他的这个要点，而不是去追究为什么大卫这个人这么坏，就是说是还最后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那不是那个点。那其实还有一个，比如说即使像参孙这样的人物，你觉得他也能预表基督吗？因为大家如果读这个撒母耳记读到参孙的话，一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哎呀，不要被情欲所控制啊，情欲所控制的人就是这个结果呀。所以参孙就是一个反面典型。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就足够了，射子头上一把刀啊，不要在射上犯罪啊，你不需要这圣经学这些个这学这个教训。但是参孙其实他从什么一个地方去来预表基督呢？就是说你发现参孙是什么，他最后的救赎工作，参孙就是一个人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老实讲，就是说你要去看这个士师时代前面的话，以色列人还跟着士师一起抵御外敌啊，做一些事情。到参孙的时代已经没有人了，参孙就是一个，他都是单打独斗的，那就像基督一样，最后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参孙最后他一个很强的预表是什么呢？他说他在死的时候杀的敌人比他活着的时候还多。其实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在死的时候完成的这个救赎大功。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道德教育的故事，但他实际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这些事情，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将来会有一位比参孙更完全的人，然后他会在他死的时候完成这个真正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你要从这个方面去读它呢，你就会你就会脱离这个就是说我们想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看到这个道德教育，而没有看到这个救赎。所以圣经的这个就是说旧约圣经它一直给我们展示的是这个神的救赎工作在基督里体现。那么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两点哈，一个是应许应验，一个是预表和实体。那我们就是看一下哈，哎，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再去读这个新约好旧约好，其实我们可能会读出一些个不一样的东西哈。比如说，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就可能会有一些个明白新约基督新约跟旧约里面的这些个统一性意味着什么。你比如说我这举了这个使徒行传的四段话哈，四段话它这里面都讲了什么呢？他们在早期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他们传的这个福音跟我们现在传的福音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能不再这么讲了，因为他们在这里呢就是说是他们传的是什么呢？他说是传耶稣是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刚看到有一个人叫耶稣的，他钉十字架死掉了，然后他是谁呢？他就是整个旧约一直在讲的那个基督。所以当你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就接受福音。在那个时代就是所以一直他在这讲，所以这个扫罗也是，他说他跟这个大马色的犹太人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后面又是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这个证明其实是做见证。其实他这用的几个都是不同的词哈，前面是证明，其实是推理，他给他们就是说从旧约圣经中来推理，其实这也是我们将要做的一个事情，从旧约圣经推理耶稣是基督。然后这里呢他又做见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在这个就是十八章的时候又是说 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其实就是通过旧约圣经把耶稣是基督显给他们看。这个是他们那一代，他那一个时代他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因为在这一批人来讲呢，就是说他们都有犹太背景，所以他们知道基督是什么，但是他们把基督跟耶稣还连不起来。所以当使徒保罗把这两个一连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耶稣才是我们真正要等的那个人。其实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嘛，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问主啊，你是谁？然后天上的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这一下，就这一句话就够了。然后保罗在那里想了三天，当那个亚拉尼亚把他眼睛治好的时候，他就信主了。而且他信的好像比别人都要就是完全，因为他的旧约的功底比较好嘛。所以当他把这两个一连起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这才是基督。所以他就不会再去被旧约的那些律法所控制，他就会提到因信称义啊，后面的整个的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得救是本乎恩典的。我们就是说，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哈，福音在旧约里已经完全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福音在旧约里已经完全了，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只是把它实现出来，就是福音，关于福音的信息在旧约里已经都给显明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也要读出这一点，我们看看真的是在哪些地方他是在讲这个神的救赎工作，他是怎么讲的。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学到的。那么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就说，当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所以说当圣经说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信新约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基督。然后这样的信，我们才能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是基督，然后我们因着他的名得生命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当你说我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已经在表明旧约跟新约是一个统一的，就是这中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就是这位耶稣就是那里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哈，保罗一直也讲，他就是说犹太人，保罗一说，在其实在罗马书他说，他说我可以做见证，他们有热心，他们对神有热心，犹太人对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在这里其实他就讲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他说当他们还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心里一直是蒙着一个帕子的。所以当他们能够归向主，就是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个帕子就蒙掉，就出去了。所以就是说是犹太人当他们真正的能把这个旧约里面的基督跟新约里的耶稣联系起来，然后他愿意承认，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帕子就没有了。但现在这也就是说是犹太人之所以很难的信耶稣很难，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不愿意去接受这一点，所以他这个帕子也就一直戴，这也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形哈。好，那我们要说，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刚才我们其实是讲了一下这个方法，我们讲到这个圣经神学的方法。那么我们课程的目的要达到一个什么呢？ 课程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课程。其实老实讲，开始我只是有这个课程的大题目，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些个挣扎，就是说我怎么安排这个内容。其实你要说是从旧约里发现基督的话，你可以从很多的主题，我们说圣经神学其实它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主题的。例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约，新约旧约，把这个约的这个主题随着这个时间线路的发展，你可以这样来讲，就是说旧约里的基督。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是会幕圣殿，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呢，就是或者包括我有时候突然一下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说你可以从食物，都可以从这个创世纪中的食物，那个果树结的果子，吃那个果子，一直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生命树再出现，然后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而且神也主耶稣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说我们说食物就是一个主题，或者是土地也是一个主题，你也可以这样讲。所以有很多的角度可以讲，但我最后我一想，我还是不要那个分得太散，就是说反倒可能对大家收获不大，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一个神的同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主题。所以就从这个，我会从这个就是说启示录创世纪，从伊甸园开始，然后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会幕，然后再到后来的圣殿。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圣殿是一个固定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然后再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再到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就是这个神的救恩救赎的大功是怎么成就的，就用神的同在这一个主题，我们就抓住这一个主题，这样慢慢的过来。然后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哎，通过这个就是说是旧约的历史进程，以这个预表，然后能够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救恩的奇妙，然后因而能够改变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进入或者说经历神的同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敬拜结束之后，大家有没有记得，比如说经常引用诗篇的这样的一个说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愿神仰脸光照我们。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听一下的话，我好像觉得反倒是有点怪怪的，神还要仰脸看我们，为啥？所以你要是在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线你要走一遍的话，你就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是在旧约圣经中大祭司拿来祝福以色列人的，这句话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想就通过这个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然后你能够更多的明白这句话，然后当传道人或者牧师在这里他真的用这句话来祝福的时候，那你的感受绝对不一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更多的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你敬拜的时候的经历体验感受都不一样。然后祷告也是，就是说祷告，比如说在这个希伯来书中提到一句，他说耶稣现在已经升到天上，坐在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个你也得可以从这个神的同在这个主题，从这个旧约之中，你去发现为什么这一句话对我们很重要。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不是说无知者无畏，这是真正的知道。因为知道耶稣坐在高天至大的主边，所以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就是当你这时候你再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你可能这个感受就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当你来，当然当你说坦然无惧来到主的施恩宝座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做你的祷告嘛。那你祷告的感受和经历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奇妙，然后能够改变我们对于祷告和敬拜的这个态度，也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课程的这个目的哈，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然后这个课程大概的安排是刚才我也发给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总共有12次课，12次课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份，11月23号是最后一课。然后这个就是30号呢，11月30号就没有主日学，所以到12月就进入了在下一季。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讲，我有没有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哈？这个是我的问题，我有时候讲着讲着我就忘掉了。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是很有可能你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就是说是不要觉得，就是说也许我提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我好像怎么会提这种问题？没有，在我们主日学上，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也许你正因为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就能帮助大家对这个题目会有一些了解。所以我想，停一下，有没有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哦，没错没错，谢谢谢谢。
这里有没有讲到献祭和耶稣的？
献祭有，因为前面的9课是我讲的，所以呢，我的这个重点呢在摩西五经上，后面的3课是天明弟兄讲的，所以天明弟兄就会相当于用这个例子来展示圣经神学是怎么去从这个旧约之中读出这一些个题目来。所以对那个献祭肯定会在这个前面这9课之中会要提到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哈，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讲成你说的上面说的是那个实体跟那个预表跟本体，是不是可以觉得好像从小说，如果今天讲的这个巴拉斯讲的那个圣战小说是一种伏笔，然后用推理和逻辑那样可以把新约跟旧约这条线索连起来。旧约就是把后面那个新约里面已经埋下了很多伏笔，要讲基督应许。
你这么理解我觉得也是合适的，但我觉得它稍微比这个要更多一点。就是说当他在写这一个伏笔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人物也好，这个事件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所成为预表的不一定是人，他也可能是比如说是会幕，比如说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是这个挪亚方舟大洪水，他这个事情的发生，他本身他是要还是要带出一些个信息来的。当然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伏笔也没有错，因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在后面是告诉你为什么 他要记载这件事情。对，你要再理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推理啊，逻辑啊，
是
反射的，也可以这样反推理。
是，
就说让他去连接，
是的，是的，
新旧约
是的，是的，是的，是是。所以这个也可以服务我们读经的一个方法，就像是奥古斯丁说的，他说旧约是新约的隐藏，新约是旧约的显明，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在旧约之中已经可以看到新约，但在新约里面呢，我就看到哦，原来旧约讲的是这么回事。对，你说的没错，所以这也就像是一个推理小说一样。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还没有别的问题？Yeah。
这里面讲了两种方式来发现旧约里面的那个基督，然后前面讲了一个内里解经。你这里面讲完，是不是说这个内里解经不是太好？
意义解经也不能完全说不好，只不过意义解经呢，就是从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它帮不了你太多的忙。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幔子是蓝色，是表明耶稣从天而降，那我好像也就知道这一点，我对这个神的救恩没有太多的增加，这个认识没有太多的增加。所以我是说这个方法呢它作用有限，但我也不是说完全否定这种方法。其实就像是这个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老一辈传道人很喜欢用这种方法，包括宋尚杰，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能帮你告诉你格拉森那个生字是三个木，那就是三个十字架，然后他就能够让人信主。他也起过他的作用，但我只是说当你在这个对旧文深一步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可能意义解经的用处很大，因为意义解经往往就最后停留在其实是道德的主义，就是说是就像我说的我们从这个三生身上告诉我们不要被情欲控制，就只停留在这一点。还有没有？周明，
那我的问题是说，婚姻仪式的预表啊，就说我相信你们准备也好，有很多是参照有一些前人，就是一些树林前辈啊，很多人在这个演读是一些心得的基础上。
是，
但是你看到我就说。但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某种情况下你可以借助一些 AI 帮助我们收集一些这个信息，但是会发觉呢，有时候他讲那个预表讲的，就是参差不齐，好多就是这个预表，你感觉它非常牵强。
对，
就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准备这个预表给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 guideline，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确实蛮有争议性蛮大的，就是说我自己。你比如说有参孙啊，有这个麦迪喜德的，就是很多解法不一样，其实蛮大一个困扰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你怎么去处理，比如说这真是一个预表还不是一个预表，比如说有一些个预表，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很直接跟你讲了，他说这个到时候尼尼微人要来控告现在的人，因为约拿向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听了，所以你就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人来讲，你们反而不听，你就很明显知道约拿是基督的一个预表。然后同样的，他也说南方女王要来控告现在的人，因为他们听到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来了，现在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就是说是你们反倒不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预表确实它也是有这个有规律可以循的，就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预表的这个东西跟实体之间，就是说它有一个相似性，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怎么讲，就是一个预表的这个东西跟实体总是要差一头，就是它不是那个实体，它只能预表它一点点某一小方面，所以你要看见，就是说是如果完全等同的话，那不叫预表。预表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比这个实际的东西要差的，就是所以他会用影子和实体，就是那个就像你的照片跟你本人一样，你的照片只能看出你一个两维的 这个形象，但我你的本人是一个立体的，而且你还有情感、言语、思想这么多丰富的东西，所以这个照片是你的一个预表，但是它不是你的全部。所以这是一个。然后新旧约的统一性，刚才来讲我也提到过，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统一，而且不光是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能只看就这一个地方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预表跟这个就是说实体之间，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连接是很流畅的。我想到时候希望能够在下面的课程能够把这一点讲清楚。是，还有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你说。
我是想说，你讲了半天应许和预表，我就是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讲，其实旧约讲的就是神的计划，其实是一种预言，是吧？大家都知道，神的圣经，神之前的预言在旧约里，包括在不断的在人类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说。神最终将计划将人在历史的推进中将他的预言不断地去实现了，所以也可以讲是你讲预表和本体，我这一开始很难理解，我就是还不如讲预言跟那个实现，就像今天班里讲的Y2K 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人预言了，但他不一定是神预言，但最终他这个灾难啊恐怕没有实现。那圣经里我们怎么去看待圣经里有些预言还没有，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到目前还没有实现的，这个我们怎么去看待呢？
先谈你这个，就是说预言跟预表的区别啊，就是说预言其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启示神将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说神将要做什么，比如说就像刚才举的万国将会因亚伯兰的后裔蒙福，它是神这样做的，所以这个是预言，对吧？所以最后会实现。但预言的这是一个作用，然后预言的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能够把耶稣跟基督给对上钩，就是 identify 这个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比如说在预言里面会有一个他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你最后就找啊，谁出生在伯利恒啊？所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些个东西也都是非常的宝贵，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来把这两者之间能够挂上钩。但是如果从这个具体对神的救赎工作的认识呢，还是这个就是说是预表跟实体，这个我觉得会让我更深一点。我只这样讲，所以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在这个圣经神学它都有，但是呢，预表这个其实更深或者说更难，所以有时候就像中敏提到的要谨慎，就是说是你不能说是去牵强的去就说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刚才小川说
我是关于这个统一性的问题，但刚才您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我的理解就是说旧约我们都说不能说母亲啊，但可能还有些其他的，但是你说了如果不统一的话就不选入这个圣经上来，对不对？就 at the very beginning 就已经就 define 了，就
是
说
是
不没有他们如果不一致，他就不收藏，就这个理解了。
对，
我是有点好奇，就是说就这些不收藏的这些，实际上他可能也有一些用什么的，因为我有时候在讲听你们讲的时候，有时候突然间有人说什么什么庞青也这样证实这件事，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能力去搞。学到那里去，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这个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怎么选的？
是怎么选？那你肯定就是
这个，对，
是这个。
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这个就是说，我不想新约，我们先不讲，就是说我就讲旧约。旧约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成型了。如果这个旧约里面有任何一本书是不属于这个圣经的，耶稣基督我估计可能他应该会指出来，或者说把他们剔除掉。所以对我来讲旧约没有什么争议，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成型了，所以他们经常就是说已经是有这个 scroll 要抄写的，而且一个一个抄写，所以这个叫旧约对我来讲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想新约的话，那这个历史经典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们也许在以后在教会史啊或者是教义史里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讲这个东西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好的，那我们这个我看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就是讲一下，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个刚信主的，我就希望就是说如果你要上这个课呢，你需要最好把这些个书圣经给读一遍哈，摩西五经，然后诗篇，然后以赛亚书，然后以西结书，然后启示录，好像是很多哈，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你要能把这些个读的话呢，到时候再来上这个课会比较有收获，因为我会提很多在这里面的这些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是主要参考这几本书，所以就是说我也是想我不要 take 这个 credit， 其实这里面当然有我自己在吸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是这些个书，尤其我觉得第一本书对我帮助非常大，他就是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这本书对我好像没有中文翻译本，所以就是说我只是想这个参考书目，我的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是从这里出来的，就是向大家讲一下哈。然后呢就是说我是想是我们这个 handout 里面有一个这个加入这个就是说群的这个扫维码二维码，如果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群，我们还在那里会有一些讨论，所以你要想加入这个群你就扫那个码，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哈。那我们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是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这样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主。哦，主啊，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给启示给我们啊，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就信了这个福音。主啊，你不但是这样，你也要借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你也要塑造我们以后的生命是成圣的生命。就求主让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渴望，我们渴望从你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喂养，就像主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主啊，当我们愿意有这样渴慕的时候，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渴慕，也借着我们有这样的满足，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认识主每一天都加深，他们经历主每一天也都加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